因代表而定罪。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拉罕弟兄1960年11月13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因代表而定罪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1113，副标题为杂交的宗教，历时两小时两分钟。那今早能再次回到教会，在这段时间围绕着神这些伟大的内容那进行交通，真是太好了。那你知道在这个会堂我们从不会匆忙的，那我们会多花一些的时间，那有时候会让那些站的人累了一点，那如果可以或者可能的话，那不时的换一下，让别人那孩子们想要上来的那走近一点的，我想我们还可多提供一些的位子，那这台上还多出两三个，那大概有四个位子，如果后面有人要上来这里那舒服一些的，或者坐的稍微靠后一点的人，第一次来这教会的或者那些年长的，那可以上来这里坐，那很高兴他们能上这里来，那这样就可以把位子让给其他的人，那若执事或传道人等愿意上来这里，那就有机会让座给其他站着的人了，那后面仍然有一些人来那想要挤进来，那但他们看见走廊全堵了就走掉了，那就错过。那我相信上面这前排还多出一个位子，对不对呢请女士？那就在这里还有一个位子，那就在前面，就在这儿。那我看见我的弟兄站起来了，这上面还有两个，那继续从这边上来的，谁还要再上来？那这前面还有两个，那台上这里还有一二三三个位子空着，那可能有四个，那如果你们愿意上来那很好，那会腾出后面的位子，因为许多时候聚会已经开始，那还会有人进来，他们会在后门四处看看，那然后又走出去了，就错过了聚会。那这里有一个位子正好在中间，是的，一二三四五个，那现在这前面还有五个位子空着，那你们可以上来，那不用客气，就像在家一样。主祝福你乔治弟兄，很高兴今早又见到你。那当他们那很好姐妹，那这位女士如果她想那边有一个位子给她，就在那里亲爱的，那走到后面那边有个男的站着就在那儿，很好，那每个人都坐得舒服，那这样那感觉就会更好，那他们觉得你可以，那我知道这里不是太舒适，那他们要尽所能的那使你们感到舒服。那我们正盼望即将来到的聚会，那期待要来的北大祝福，那这个要来的预言的聚会。那今早我告诉人们，那我要为病人祷告，那在这聚会之前，这将是我在教会里为病人祷告的最后的一次机会，那聚会期间如果可能的话，我要是聚会一直保持在说预言上的，在之后那我想可能在圣诞节前我想可能在这教会举办另外几个晚上的聚会，那传讲但以理书，因为今年年初我可能要离开，那我知道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那所以现在如果有人来要预定汽车旅馆等等，那我们现在都已经弄好了，那所以可以预定了。那莫里斯先生那他的喉癌得了医症，他曾是杂检员，那做了阿莱尔医生，那我在城里的朋友的上门女婿，那他们给他的喉癌动手术，那他快死了，六七年前主带领我去了他家，那他住在他妹妹家，躺在那里快死了，得喉癌快死了，那天在理发店我偶然遇到他，他做了见证说我甚至无法吞咽，他说带你为我祷告五分钟后我就能吃饭了，他说从此以后连一点痕迹也没有了。他开了那家旅行者汽车旅馆，他说那贝利我听说你要举办聚会，那只要是你的会众入住我都给他们最低的收费，他在这里有一家新的汽车旅馆，那给他们住家的收费等等，那我有他的名片， 那他们在办公室里等等，如果你预定都满了，那我们可以联系住别的地方，用最好的价格租到那里，那租最好的住处，那租到你朋友认为是最好的地方。那当然，那么许多人可能会让一些人住在自己的家里，那如果你能关照一下某人呢，实在很好，那那会更舒适，那像在家一样，你知道，那你可以接待基督徒，那与他们交通，那你们还可以一起来查考圣经。那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带着本子和铅笔来，那因为在讲七个教会时代啊，那些教会时代最后七个教会时代，那以及他们如何的堆叠起来时，那我会给出相关的时间日期和经文，这是一个预言性的信息。那在这之后，那我先传讲啊，录到磁带里，再转到唱盘上，那然后用速记啊，把内容都抄录下来，那最后再打印成书。那这书将是七个教会时代的诠释。如果我不认为它是重要的，如果我不认为它是很需要的，我绝对不会占用人们的时间来说这些东西的。但我相信，那这可能是我们领受它的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尤其是在这个教会。所以我们要真正为此好好祷告，真正好好的祷告。那下星期我得去路易斯安那州，那你知道参加那里的聚会，我会在路易斯安那的士里夫波特，那从24号到27号，那跟了摩尔弟兄在路易斯安那的士里夫波特，那是一个例行的传福音聚会。然后29或30号我再回到这里，那12月4号开始在这里聚会。那早上要讲一个信息，那晚上的时间如果无法把那个教会时代讲到我认为应该讲到的地步，什么能够完全的明白的，那么在第二天早上或下午还会在这会堂里继续讲，把它讲完，然后第二天晚上再接着讲教会时代。那因为我要确保人们都明白了，只要因为它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非常奇怪的时代，那我们也知道那各种事情以这样的方式堆积起来。那在这个我在这会堂所说的，如果这里有陌生人，那我之所以在这会堂而不是在外边传福音的施工场上传讲这些的信息等等，是因为那这里是我们自己的基地。那在这里我觉得我可以照着我所看见所相信的方式来传讲这些的教义。那这不是要跟谁的宗教起冲突，瞧，不管他们要信什么，那都没有问题。那许多时候，那你知道，如果尽早我们都出去留下指纹，那我们这里没有两个人的拇指看上去是相像的，他们声称没有两个鼻子看上去是相像。我猜想你们都很高兴，你们的鼻子都不像我的。那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像的，所以两样东西，那所以记住，我们都承认并同意在那些基础上，我们都爱主耶稣。那我说，如果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如果他依靠天主教会，也就是他们的基本教义，那如果他相信那个天主教会要救他，那他就失丧了。但如果他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信心，依靠他而得到救恩，他便得救了。如果一个卫理公会的信徒或五旬节派的信徒或浸信会的信徒，如果他们依靠他们的教会或组织来救他们，他们就失丧了。但如果他们依靠耶稣基督接受他，因为拯救我们的是你个人对基督耶稣的信心，无论你是浸信会信徒、五旬节派信徒、路德派信徒、天主教徒、犹太人，不管是什么，是你个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那这也录在磁带里了，现在他在录了。那所以我肯定大家都清楚明白这点。当然传讲教义时，你必须持守你自己的信仰，如果没有，你就是一个伪君子。如果你说一件事是因为别人那样说，但你心里并不那么相信，你就是一个伪君子，因为你在说一些你不信的东西。我宁愿在所信的事上受一点的批评，也不愿要跟别人妥协而在神面前成为伪君子。那对这里的这些聚会，你可能非常不同意其中的一些的东西，但请不要跟我来争吵，因为我因为我爱你们，是的。那我想我讲清楚了， 那我相信你们每个人，或是天主教徒、新教徒或犹太人，那不管是什么，如果你依靠并接受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便得救了。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那我们的教会，那我们的教会机构并不意味着太多。那我想到这点，如果你来不存偏见，只要坐下，你会发现正是那种教会的宗派使我们大家四分五裂，像现在这个样子。带来麻烦的正是这个东西。只要如果我们不去管它，只照它的原样。那我在这里要消除一件事，那我想再引述一下。那我的朋友们，那你们在这会堂的，我确信你们知道我这么说不是要说瞧，我告诉你，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希望永远不会到一个地步，在人面前把自己当做一个万事通。如果我变得像那样，就请谁过来改正我，纠正我，说嘿，等一等，我不想那样。但当神说什么事也证明是真理时，我要那事儿让大家知道，因为那不是我说的，那是神说的。那我曾，那正如上个星期天我说的，我相信是在这里说的，我在这讲台上已经28年了，从来没有一次提起过政治，从未提过，直到上个星期天，我告诉你们会众，在去投票处投票之前要好好的祷告。那天我到莱特弟兄的家，我猜想他是其中一位最年长的，他和罗伊斯托特弟兄以及那些与我相识多年的人，赖特弟兄从不知道我怎么投票，他从不知道我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的家是我第二个家。莱特弟兄说伯兰弟兄从未问他怎么投票，莱特弟兄也从未问伯兰弟兄是怎么投票。那这点不重要，这是原因，这是原因，来特弟兄。那谢谢，谢谢你。那我从未，没有人知道我怎么投票，因为两个党没有一个可以夸口的。但上个星期，我之所以那样表达，所涉及的远超过政治。我想给你们读一下所赐的预言。那我记在，那顺便说一下，梅希尔先生，有许多人想收集一些以前的这个预言，把他们挖掘出来，稍微的修订一下，或给他们更新一下，登在报纸上。那我想读一些要给你们的东西。那这个是第一个。那我想给你们读一些的东西。1932年，那请听这个。我正走在路上，早上我正走在路上准备去教会，我就进入了一个异象中。我们的聚会在梅克斯大街的旧孤儿院举行，查理·科恩就住在那栋房子里，现在他住在街对面，那你们知道。当我在异象中，我看见一些可怕的事发生，我奉主的名说这话，现在在位的总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记住这是28年前，他将导致全世界卷入战争。意大利的新独裁者墨索里尼将首先入侵埃塞俄比亚，他将占领埃塞俄比亚，但那也是他的尽头了，他要走到他的尽头了。我们将与德国开战，注意俄国，那的是共产主义、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注意俄国，但是不是要注意的主要的东西。这个国家将要做一件的恶事， 他们允许女人投票，这是个女人的国家，她将污染这个国家，就像夏娃污染伊甸园一样。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那样猛烈的谴责了吗？我有主如此说，妇女通过投票选举了一个不该当选的人，美国人将在德国人修建的一个地方遭受严重的打击，那地方是一道混凝土建造的巨大墙体，马奇诺防线，在它建造前的11年。但最后美国人将取胜。后来有那些的女人帮助选出了不该当选的人，以后我看见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在美国兴起，穿着华丽又美丽又美貌，但内心残忍，她将引导或导致这个国家走向毁灭。我加了插入语，也许是天主教会。还有科学很进步，尤其是在机械领域，汽车的形状会变得越来越像鸡蛋，最后他们要造出一部无需方向盘的车，他们现在已经有了，它是由其他的动力控制的。然后我看见美国好像一个冒烟烧毁静静的地方，那将是在接近末后的时候。那后来我加了插入语，我预测这事儿将要发生。那记住，主没有，那这些事是主所显示的，但我预测这事将在1977年之前发生。我这样预测所基于的原因是因为这现在要来的大屠杀，它来的是如何的快，用不了多久这个国家就会走到它的结局了。那看看现在所发生的事，那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把美国带到了英国的茶话会上，没错，不是德国人找上我们，是我们找上了他们，让全世界卷入了战争，引起了一场世界大战。德国人建造了马奇诺防线，那这里的每个老兵都知道美国在马奇诺防线付出了什么。妇女被赐予投票的权利，有了妇女投票就选出了肯尼迪总统，不该当选的人，最终天主教会将在美国完全掌权，然后落下原子弹把它炸毁。有七件事预言了，其中五件已经发生，所以你可以自己判断一下我们还有多远。我们靠近末了了，如果五件发生了，另外两件也必定会发生的，这必定会发生的。我认为肯尼迪先生现在还没有多大的影响，因为他会做一个很好的总统，以便把其他人带进来，大一场的事情就像他们在英国做的，像他们在墨西哥做的，像在其他的地方做的，那像那样。而美国人们是那么不坚定，没有灵性，他们很精明，但太精明了，专为自己的好处，有时聪明过头了就会过火，所以他们今早我传讲了这点，讲了一点。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正在濒临，那我这样说的原因，那是为什么前几天我那样严厉的强调这个，就是因为这点才那么做的。没错，妇女投票导致，你注意到电视里的集会吗？尼克松几乎赢得了全部的男性选民，但所有的女人都想亲吻肯尼迪，跳上了汽车等等，跳上跳下。那我要说一下别的事，我没有记在这里，但录在磁带上。 这信息也录音了。1956年我在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那站在莱恩技术学校，那他们在那儿，那我说今年将是美国的转折点。我刚从海外回来，不知道为什么回来，那我就回来了。那我在非洲一带的聚会被取消，就回来了。那葛佩里也有点神秘，也取消了聚会。汤姆·奥斯本也取消了聚会。我们穿越美国举行聚会。我说今年美国要么接受基督，要么弃绝。然后我说当他们在印第安纳州选举一个22岁的男孩做法官时，主的灵临到我身上，那我说最终他们会选上一个剃着平头花花公子嬉皮士式的总统，一个讨女人喜欢的男人。那这些是几年前的预测。看到我们在哪儿了吗？比我们想的还近了。所以我认为这些关于七个教会时代的信息是及时的，让我们在祷告中查考。那如果你不同意说我认为伯纳德弟兄错了，你有权利这么做。但在我们这么做之前，在你这么做之前，让我们查考一些主在这些经文中是怎么说的，看看是不是。那么这些预言说要发生的事，你留意看他们有没有应验。那他们录在磁带上等等，你知道几年前就说过了，现在他正在应验。墨索里尼攻打了埃塞俄比亚，不是吗？那些可怜的黑人在那里用镰刀、大刀和棍棒打仗，而他用的却是现代武器，他屠杀了那些黑人。他回来吹嘘一番，但他也灭亡了。是的。那美国人，那德国人建造的马奇诺防线，那他们，那美国兵在那里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但最后得胜，对的，没错。你们老兵的弟兄知道那事儿，你们参加过盟国登陆日的等等的人都知道，那当时他们登陆了。那接着你发现妇女得到了投票权，他们选了一个不该选的总统。行，就是那种堕落。面对这事儿，现在我们正迎来下面这个聚会。那已经来了，那要祷告，现在要努力祷告，求神祝福我们，打开我们的悟性，使我们可以认出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仁慈的主啊，从这一方面看，那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我感到颤抖。我不知道要逃到哪个国家，不再有什么避难所，只有抬头看了。因为我们被吩咐，当这些事儿开始应验时，就当抬起头来，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哦神啊，我为今天处在这种境况的罪恶世界祷告，看到这一切正在这样发生，我祈求主啊，不管怎么样，求你对每颗心和每个传道人说话，使得可以在这末后的日子成为一团燃烧的火焰，呼召永生神的教会来悔改，回到信心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正活在那个老底亚教会时代，人们将不冷不热。我祈求父啊，愿你让我们持守住我们所拥有的，就是基督，仰望他显现的那日，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犯得罪我们的人。主要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知道这些事必须应验，什么也无法阻止他。虽然我们讲道反对他，发出声音反对他，但我们内心知道照着你的道，他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因为你已经这么说了，但在那审判的日子，当神的巨大慈爱播放时，我们要我们的声音反对错误，支持正确。 主要今天用你的同在来鼓励我们，祝福在这里的所有传道人、教会的所有普通信徒，还有全世界所有重生的人。你通过电台在世界各地的伟大火炬传讲福音，宣教士们忍饥挨饿，丈夫妻子遭受极大的逼迫，仍然站在岗位上。愿神今天祝福他们。在这个小会堂里，主啊，将你的祝福赐给我们，恩膏我们，祝福今早那些唱这首美妙的锡安之歌的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把它珍藏在心里，直到有一日我们要站在羔羊面前来唱那些的歌。主啊，今天祝福这道，恩膏这信息，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也为了神的缘故， Amen。 那今早我要你们注意一些的经文，那是在创世纪里。那若主愿意，那我要快点讲完这信息，因为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还有洗礼的侍奉。那我想请你们翻到圣经的第一卷书，那这本书的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让我们从第九节读起。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是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是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现在我想从因代表而定罪这个主题中取出一段的内容，那愿主加祝福在他的道上。两三个星期前，那我正穿越西部的各州，那我一路的观看，那因为是我自己开车要去见爱达荷州的基督徒商人，那当我观看广告牌上的广告时，那我感到很惊奇。那里周围观看几乎可以看出那人们头脑里边想的是什么，他们心里边是什么。那正如我常说的，让我进一个人的家，那让我看看他们听哪一种的音乐，那让我来看看他们读哪一种的书，那他们唱哪一种的歌，他们家里边有什么样的图画，差不多我就能告诉你那个人的性情是什么了。行，那是因为他们不管他们的见证多么不同，但果子证明了他是什么。那我注意到我们是一个伟大的科学的国家，科学的世界。那我在广告牌上注意到，那特别是在西部的玉米产地等，那有一幅画，一位男士拿着一个玉米粒儿剥去玉米皮儿，说：“伙计，这是什么玉米？”那那是一种有名的杂交玉米。那不知怎么的，那我一边开车，我一边思想那个，你再也无法一直开着收音机了，因为尤其是本 本地电台，每个台都在播放节奏强烈的那舞曲和那些的玩意儿。那你知道，像摇滚乐，那简直没法，除非你刚好在过点的时候打开，才会听到新闻和天气，然后你又得关掉了。所以我相信，可能是主帮助了我，我就在公路图的背面写下了杂交，因为我看的时候有个东西淋到了我，这种又大又好的玉米，我想那跟我们过去种的玉米太不一样了，一切都变成杂交的了。但你知不知道它毫无用处，它里边没有生命，它不能够再繁衍自己。你不能够种植杂交的玉米，如果你种植，整个田地就都是矮小的玉米了，因为它是杂交的。那后来我上了山，有个向导跟我在一起，那他是个养鸡的，那他养小鸡儿，那他在山里做向导是为了消遣，那非常好的人。那当他得知我是传道人时，就马上跟我讲起杂交的小鸡儿。那他讲的时候又让我想起写在公路图上的那个主题杂交。那到了山上，我们把野营的包放在雪地上，那我对他说，我想多了解一点这种鸡。那好的，他说，那科学的确做了一件大事，那他们用不同的东西繁殖小鸡儿，直到他们到了一个地步，那小鸡儿身上几乎没有腿，它没有翅膀，全都是胸脯了。但他说，但现在麻烦也来了，那人们不想要它了，因为它的肉太软了，那小鸡儿只能活一年就死了，那他几乎一开始就是死的。那你瞧，他是杂交的，那是不对的，没有用处。那现在大多数想要吃美味鸡肉的人，那要到乡下去亲自去买脚能抓食翅膀能飞的鸡，那那个才是鸡，神造它的就是那样的。但是那鸡的杂交使得只会长胸脯，那到处摔倒，必须使得靠在隔板上，那人不能把它放出去，它不会抓食，它无法生存下去，那它的肉简直糟透了，人们无法用它。如果拿这种鸡去孵小鸡，它的蛋也孵不出来。那另外鸡孵出来一年后就死了，那只能活一年。我就想，好家伙，这是什么鸡？杂交，把神所造的全毁坏了。那接着我们又有用来驮东西的骡子，那我注意到骡子也是杂交的。那不要说是神造的骡子，神跟这东西从来没有关系，是的，那是人搞的。骡子不知道它属于哪里，它不能够繁殖自己，它是杂交的。瞧，它不知道它爸爸是谁，妈妈是谁，它不能够繁衍自己，它只是骡子，它只有死路一条。它再怎么想要生出它的同类来，它也办不到，那完全违背神的道。神在创世纪一章十一节里面说，每个种子都要各从其类，因为生命在种子里，每个种子都要各从其类。但人试图要显示他比他的创造者更聪明，他要证明他比神更知道这事儿。因此通过科学，人不断地试图告诉神他比神知道的更多。那 神就任凭人继续通过科学研究去做事，那因着这么做人就毁了自己。神任凭人的无知毁灭自己。那过去我妈妈常说，给母牛够长的绳子它就会吊死自己，那是真的。那你只要让神就任凭人继续用自己的愚昧吊死自己，你永远不会比神更聪明。神知道什么是对的，但人通过杂交试图生产出比神所造的更好的产品出来。那神当他创造他的教会时，他造了一个五旬节的教会，那是原本的教会，五旬节的教会被圣灵所充满，男人女人被圣灵引导，人无法让这一切顺其自然，他想要杂交教会，所以他就用世界来与他繁殖，各种的神学教义和宗派。哦，肯定的，他搞出了一个更美丽的教会。哦，是的，他跟原本的教会是多么不同啊。哦，我们有大教堂，受过教育的传道人，等级更高的会众越来越高，穿着更华丽，把他们的名字记在册上，把钱投在里面，使得越来越高级，送他们的传道人去神学院，提高他们的学问和神学，这一直以来都使他们离神更远。那一开始就不是神的计划，神从未差他们一个人去任何的神学院，他差他们到一座楼上，在那里等候，直到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差派他们做主的仆人。但杂交就把教会带到神学上，而不像圣灵引导他，他们繁殖了主教和总监，而圣灵才是神原本教会的领袖。但他们杂交的教会，就像杂交的鸡，就像杂交骡子，就像杂交其他东西一样，杂交的使得不一样了，跟世界繁殖，就那些世界上的事儿，篮球赛、鸡汤晚餐、那邦克牌比赛，各种世界上的事儿，它真的更漂亮了，教堂更大了，会众更文质彬彬了，唱歌的调子等可能比敲手鼓弹吉他的老式五旬节教会更加的整齐了，但它没有种子，没有可起作用的东西，他们都把它解释没了。这个比以前那个更好了，就像他们试验杂交的玉米，它比旧的更好，它没有更好，它里面的生命没有更好，它外观看起来可能更好，但生命是不对的。我们谈的是生命，杂交的生命是不对的。神要的是他起初造他的那种样式，所以教会杂交了。现在他到了一个地步，教会更像是一个会所了，而不像是五旬节的祝福。学者们更像是教育家，而不像是传道人了。他们更热衷于得到大的学问，我们的牧师有博士学问或像神学博士一类的东西，他们自己不能够再繁殖，尽管相当的美丽，他们无法繁殖自己。你怎么会他们不能够杂交自己？试将贝利公会和浸信会杂交起来，看你会得到什么。你得到了一个叛逆者，比起初得到的更坏。没错，你不能，你得到了一个癌症。没错，你种着杂交玉米，它会那样长出来，然后就变黄了。它里边没有生命，这就是它不能够繁殖的原因。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所在，它里面没有任何的生命。它有一大堆外表的东西，更高等的会众，称为大颗粒的，更华丽的教堂，更有学问的传道人，但里面没有生命。 来生产新的婴儿，他自己无法再砸跤，麦粒先种下去，接着他们就过来把他砸跤了。首先你知道永远回不去了。我请任何的学者跟我一同查看一下历史，任何离开原本根基的教会从未能再兴起来。当神差来路德，他有一个复兴，席卷了世界，但他组织了起来，跟世界杂交，像天主教会一样。当他那么做时，他做了什么呢？产生了一般的叛逆者、杂种。他从未再兴起来过，永远也不会兴起。随后约翰贝斯利来了，带来了复兴，做同样的事儿。那当他那阿斯伯里和过去的创立者一词，人们就组织起来成立了贝的公会教会，他们从未再兴起过，也永远不会再兴起了。从加尔文出来的圣公会教会也是一样，当他们有复兴时的很好，那他口袋里那正带着他从加拿大来的辛普森弟兄。那现在的圣公会教会传道人让所有的人都开始喝酒了，他们把啤酒、杜松子酒等东西调和在一起，在教会里举行舞会和酒会。那是什么？他永远无法再回到原本的教会去了，因为他跟世界杂交了，他失丧了。那我谈到圣公会、贝利公会和浸信会，但五旬节派也是一样的。几年前我们有一个火热的五旬节教会，但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杂交了，成立了宗派，将他带回到世界中。现在你得到了什么？像神对待骡子一模一样，他跑到了魔鬼的贫民窟里，他永远不会回头了，他完蛋了，他被宗派化了，崩溃了。但现在他们有了更华丽的教会。过去五旬信徒曾经是街头巷尾的一小群传教士，被人驱赶东奔西跑，多半因为整夜叫喊而被投在了监牢里。那现在他们要找到一个都很难了，怎么回事？他们杂交了，他们只能像浸信会，像浸信会要像贝利公会，贝利公会要像路德派，路德派要像天主教一样。你得到了什么？一帮杂交的野驴。没错，我所知道的最无知的东西就是骡子，他根本没有个人的感受，他会围着你哼哼的叫，临死的最后一个要过来踢死你。他只知道左转右转，他感觉不到任何的情感，他不知道爸爸是谁，妈妈是谁，他要去哪里或从哪里来，就像今天许多人一样，几乎是一样的。你都见过骡子吗？你可以跟他说话，他只会竖起两只耳朵站在那儿。你看他那张又大又长的脸，两只耳朵竖起来。许多驴子也是这么做的，没错。就站在那里嘶叫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主的神的医治，说方言圣灵，没有那样的东西。”是的，骡子的宗教，没错，杂交的。他知道了只有这些的，永远不会知道别的东西。有了去吧，让我们继续跟神同行。杂交的只是一头骡子，他不知道从哪儿来，他不是纯种的，他不可能是纯种的。但马却不一样。是的，先生，你拿一匹纯种的好马，他又温和又友善，他喜欢出去蹦蹦跳跳，你知道，他回来这么头靠在你肩上嘶叫着跟你亲热，他是一种好的动物，他忠心站在你一边。为什么？他知道他有证书表明他是纯种的。阿们，证书上写的来是纯种的，他的血是纯的。神重生的圣徒也是这样，你可以告诉他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他会喊到阿们。为什么他是纯种的？他的经历写在圣经上，他是从基督耶稣的血生的，他是纯种的基督徒。荣耀，那里不是杂交繁殖的，他是真实的，温柔谦和，也可以教导他一些事儿。他竭力的顺服， 你可以带他到外面去表演，几乎可以使得像人一样，他会鞠躬蹦跳跨越。你从未见过罗斯那么做，你看不到罗斯在表演中会那么做，因为他一开始就没有那种的特性。这就是为什么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可以接受神的医治，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可以接受圣灵，因为他里面有一样东西，他内心深处有样东西使他相信神的灵在那里证实神的道，他是纯种的。是的，但罗萨不会那么做，他们不会，他们里边没有东西使他们那么做的。那论到这种杂交，你知道夏娃是杂交之母，他使人类掺杂了。那你知道他做了那件恶事之后，那我知道这条路在磁带上，那如果他们想要听，我们就用婴孩的方式给他们听。但是当夏娃跟古蛇有了这勾当后，那古蛇不是一条蛇，不是一只冷血动物，圣经说它是田野一切野兽中最狡猾的。那现在科学试图找到介于猴子和人之间的动物骨头，将来说成是有色人种等等，这些人真是无知透顶。骨蛇是一个人，动物的血不能跟人的血混杂。是的先生，但这个种类是如此的接近人，它的确跟人混杂了。撒旦知道这点，它是个高大的家伙，那这岂不奇怪吗？后来他们在地上发现了巨人，我希望那位作者约瑟夫会想一想这事儿。那些巨人是从哪儿来的？是古蛇的后裔，圣经说的。他要叫古蛇的后裔，古蛇的后裔，古蛇有个后裔，还有女人的后裔。但是那我们最好不讲他们了，他们不相信这个，那所以我们就用婴孩的方式讲到他们。但当夏娃做了那事儿，他就污染了整个的东西。那请不要接受那种荒唐的东西，说是什么苹果树。那正如我常说的，如果吃苹果是女人意识到自己是赤身的，那最好我们再给她吃个苹果吧，因为是时候了。那我这么说不是出于粗鲁，我这么说是要说明一点，这是真理，也不是苹果。我们不要接受这种荒唐的东西，那根本不是苹果树。让我们来讲另一棵树，这样我们就能够把它带出来，那切中我们的主题，让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信心的树。夏娃他吃了这棵不信的禁树，那这样我们就能把主题带出来，那是信心。夏娃不信神的道，神曾说某某事情必要发生，他应当随他去，他应当照着神所说的方式去相信，但他没有。撒旦带着他的神学过来了，夏娃就混杂了，再把它给了亚当，这边生出了杂交的信心。这也是今天的教会，所谓的教会所得到的一种杂交的信心，它混杂着惧怕、疑惑和惊慌。如果那是真实的信心，就不会动摇，当神说什么就是那样。但你看夏娃混杂了，把神说的和撒旦说的都搅在一起，便说这就是了。今天许多人也是这么做的，瞧他们拿圣经说的和人说的搞出一个杂交的信心，他们这么做又把他给带回去了。哦，他搞出了美丽的教会，肯定的，但里边没有生命，死的杂交的信心。哦，我真的相信有神，是的，但今天他不再是医治者了，这就是杂交的信心。啊，我相信，啊，我相信五旬节那天神赐给圣灵，给过去的五旬节信徒，但那不是给我们今天的，这是杂交的信心，被神定罪的，杂交的，毫无益处，远离的，是邪恶的，它带来了疑惑， 啊，我要上去啊，可能会得着医治的，啊，主可能会医治我，那是杂交的信心，没有益处，那是教会的信心，但我们要神的信心，神说一件事，那就是真理，持守的。阿们。哦，希望我的话能够铁笔篆刻，要持守神所说的那些真理，杂交的信心。读到希伯来书十三章，他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那然后杂交的信心进来，只要在某些方面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但他不是，那他今天不能够医治了，因为那是在他的计划之外的。但真实的信心会说他是一样的，那不是杂交的，那不是混杂人的神学搞出来的教会，不是骡子的宗教，人的话和神的道混杂在一起，就像被歪曲的葡萄树。耶稣说起初并不是这样，起初并不是这样，像每个种子各从其类，我们什么都杂交，毁了神的计划。你拿一朵花来看，原本的话紫罗兰是蓝色或白色的，那不去管它，它就会变回白色，你要一直不停的繁殖的。神造东西各不一样，他喜欢有差别，杂交是这样一件危险可咒诅的事儿，至终他毁了神的计划，毁了人类。在生命记中，神甚至说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直到时代。这奸淫是多么的邪恶的事，时代时成四十四百年，杂交的一个嫁了男人的女人，或一个娶了女人的男人，若越过了神圣婚姻的界限，生了私生子，其子孙不得进入主的国，直到时代。申命记三十章二十三章二节，是的，他不能进来。一个私生子，那他或他的子孙或他的子孙或他的子孙，即使他们像以扫一样嚎哭切求要找一个门路，也需要时代，四十年是一代。你能看到这个可咒诅败坏的世界准备要接受审判了吗？如此的邪恶混乱，混乱了神所配合的。女人过着对丈夫不洁的生活，丈夫过着对妻子不洁的生活，就生出了杂交的孩子。我蒙你说，哦，他岂不是个英俊高大的帅哥吗？夏娃想的可能也是这样，他生出了一个杂交的孩子，这杂交的孩子就是该隐，通过该隐出来的巨人，他一直是主所咒诅的，杂交的，远离的，杂交的宗教，不要混杂的。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像芥菜种子，为什么他喜欢芥菜种子？那甘蓝和菠菜混杂产生了芥蓝，但芥菜不能跟任何的东西混杂，芥菜真正的芥菜你无法杂交的，它是芥菜，从神的灵生的，是神的儿女，他们不跟世界混杂，他们不是杂交的，他们跟神在一起，他们持守神的计划，他们持守他的灵，他们不要任何杂交的东西。别的教会看上去多么大多么高雅，会众看上去多么的高大高雅，都没有任何的不同，他们多么有魅力，聚会有多大，一点也不会影响他们。我总是很喜欢那首歌，我心火热时主要叫我等候，此时他们又建大教堂，又有各种的大事，我心火热时主要叫我等候，让我谦卑降卑自尊，求告你们，教导我别依靠他人所行的，而在祷告中等候你赐予答案。因为在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主啊，教导我，叫我等候，不要陶醉在杂交的东西中，这是不对的。他最终会走到尽头，他回不去了。他既是杂交的，他就完了，他永远无法繁殖自己。如果能繁殖，也是一个癌种。看看那些，那看看卫斯理的父亲，当我们讲到那个菲拉铁菲时代，他们拥有的父亲是何等的大。看看接下来的父亲，再看看接下来的父亲，一直的变矮小矮小矮小矮小，直到现在。看看他现在在哪儿了，看看约翰史密斯创立的基金会在哪里，看看他已经矮到什么地步了。看看开始1906年的五旬节派的信徒，他们跟世界杂交，把世界上的事儿和世界的教义带了进来。他们采用握手替代圣灵，他们采用点血礼替代敬礼，他们像世界一样随即采用奉父子圣灵的名替代耶稣基督的名。他们采用握手来接受圣灵，而不是有说方言和神的大能随着。他们把神的医治交在医生的办公室里，而不是跪下去祷告。他们杂交了自己，每年他们都在变矮小，变矮小。那些事儿、那些教义都不在圣经里，但为了受欢迎，为了给自己建立一个教会，也像他们现在一样，同众教会联盟列在一起，把自己带进去，像其他教会一样。他们那么做使自己变矮小了，一直变矮小。第一代的五旬节信徒是火热的，第二代就开始熄灭，那就是现在。那注意看第三代会带来什么。在耶稣回来之前，他不会完全出去，因为老底下教会是不冷不热的，既不冷也不热，他里面还剩下一点点祝福。他们被混杂了，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后面一个，他们被混杂了，不是完全冷了，而是不冷不热。从整体教会来看，神说你甚至是我的被作物，我赐给你圣灵的时候，你把它跟世界杂交，容许世界上的事钻进来，我必把整个组织从我口中吐出去。但是持守神诫命的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要持守这道，道说什么就持守住它，不可把它与任何东西杂交。我不在乎主教说什么，大主教说什么，任何人对他说什么，我要持守住道。就是彼得在五旬节说的，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圣经里其他各处信徒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你永远不要接受父子圣灵的名来代替那个。如果你接受，你就杂交了自己。那你指给我看圣经里哪个地方有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他不在那里，那是人造的神学，被杂交介入教会，给了偶像一个机会，就像现在进入这个国家的东西一样。我可以用历史和圣经给你证明，并借着他们自己的教理问答，任何奉父子圣灵里面受洗人都是受洗归入天主教会的。他们说新教徒会得救吗？回答说有些会，因为他们会接受我们的某些教义，他们声称相信圣经。圣经说悔改奉耶稣基督里面受洗，那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做了等等，他们的圣经那样教导，但他们接受我们的教义，那是奉父子圣灵的名，那是他们的教理问答说的。这不是新教的教义，这是天主教的教义。但作为五旬节派的信徒，我们这些人却跟人造的神学杂交了。你看到我们到哪了吗？难怪神无法拆来复兴，他找不到东西能把复兴建在上面。于是神就选取单个的人，在单个的人身上建立复兴，在世人面前宣告他们，那些持守这道的人。典史里别听说过那东西，接受浸礼的水洗，把它从那里拿走，使它成为了点水礼。谁听说过行右手香蕉之礼，或通过见信把人带入教会的？荒唐，这是杂交的。我们大家都必须走同样的路。他们有些人说我是卫理公会信徒，因为妈妈是卫理公会的，妈妈可能是卫理公会的基督徒，但并不使你成为信徒。他可能是浸信会的基督徒，但并不会使你成为信徒的。这我常常也是大卫所说的，那大卫 Duplessy 他说神没有孙儿女，神没有孙儿女，神不是爷，圣经没有地方说神是爷。那你怎么得到三位体那种极端的想法呢？父神一位，子神另一位，那父然后是圣灵是神，然后是圣灵神，那就使神成了爷。 神没有孙儿女，神有儿子和女儿，没有孙儿女，是儿子和女儿，他不会接受孙儿女的。每个人都必须跟别人走同样的路，你必须是儿子或女儿。这里看杂交的做了什么，就是教会，我们都因夏娃的杂交而被定罪，绝对没错，因为夏娃我们所有的人都走到那个地步，夏娃导致整个人类的堕落，他和亚当是一体的。杂交是从女人开始，也必从女人结束。在里面有一个人称为大罪人，他们在地上赦免罪，那教义散发给众民，他们就喝了。圣经说地上的众民君王喝醉了他淫乱的酒，他的淫乱是什么呢？是他的不忠。一个女人犯淫乱对着丈夫不忠，一个犯淫乱的教会传讲的东西不是神的道，他们杂交的教会。他说了什么呢？他生了一些的儿女。那天主教会的女儿是什么？路德派和一路下来的那些宗派组织从哪里来的？看到他进哪里去了吗？但神真正的教会交织在每个教会中间，为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和所有从那里来的信徒，宝血赎买来的神真实的教会，就像两个探子吩咐挂上的那条朱红色的线绳。他们在那里混杂了，但他们的宗派救不了他们。你是基督徒吗？我长老会的，我是浸信会的，我是卫理公会的，那对神来说没有半点的意义。你是基督徒是因为你重生了。夏娃导致了这一切。许多次我听到人们说，那伯纳弟兄，因为亚当和夏娃做了那恶事，杂交了神的道，导致我们陷入这个情况。神如果定我的罪，他就不公平。我跟那事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从未犯罪，是亚当犯的罪。圣经说我在罪里长的，我在罪里生的，在罪孽里成形，来到世上就说谎，所以有人带到了我。这里有个想法可能会使你窒息的，有人把你代表成一个罪人，那人就是杂交这道的人。今天如果你指望五旬节派教会、卫理公会或浸信会代表你，那是一种杂交的话，是被定罪的。你被定罪是因为亚当定了你的罪，亚当和夏娃是一体的，接受了杂交的方式就定了世界的罪。那么你说伯纳德，你说为什么神要我负责呢？因为一个人代表了我，因为那个人犯罪我就死了，所以我是因代表而成为罪人的。没错，你是因代表成为罪人的。你从未，神没有因你是罪人要你负责任，他没有因你说谎偷盗和做你所做的事要你负责任，他没有因你是罪人要你负责任，他要你负责任是因为你不帮助自己。有一条路已经为你开好了，你弃绝神所制定的路，就是因为这样神才定你的罪。但有一条逃脱的路，杂交，杂交，后杂交有多恐怖，杂交了人。纽约是个大熔炉，那我有成百上千宝贵的黑人朋友，重生了基督徒，但是在种族隔离的界限上和他们所谈的人种杂交的事上，那什么告诉我，有哪个有教养美好的黑人女基督徒愿意自己的孩子是个从白人生的黑白混血儿呢？不，先生，那是不对的。有哪个白人妇女愿意自己的孩子是个从黑人生的白黑混血儿呢？神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就让我们守住神造我们的样子。我相信那是对的。不久前在士福伯特出现了那场大的争吵，那个黑人老传道站在那里，我心里一直还记着他。他说，我从未因自己是黑人感到羞愧，神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的，我为此感到自豪。但是今天我为你们众人的行事方式感到羞愧，我自己人们的行事方式使我感到羞愧。朋友们，我们在做什么呢？人们以为他们什么都知道。如果你让人们保持他们的样子，神造他们的样子，他们就会更好。让棕色人种与棕色人种结合，白种人与白种人结合，黑种人、黄种人，不管是什么，守住神造他们的样子。那如果紫罗兰，那神造它是白色的，就让它保持白色。如果是蓝色、黑色、棕色，不管花朵什么颜色，都随它去。 如果玉米以某种的方式种植是黄色的玉米，就不要跟白色的玉米混杂。如果你那么做把它混杂，它就不能再繁殖回去了。那如果驴子一开始是公驴或母驴，就让它们保持原样，不让它们跟马混杂，你会搞出一个叛逆者。杂交后是个多大的咒诅。回到神开始的地方，让我们回到起初，回到神领我们所到的地方，我们本该是那样的。我带着尊重这么说，我带着敬意这么说，那我就要去非洲了。但你知道吗，对我宝贵的黑人弟兄姐妹来说，这个国家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就发生在今年11月11日。那是这国家最致命的一个大错误。黑种人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就是那天晚上他们在路易斯安那州在那里投票给了肯尼迪，把他选了进去。事实上他们是吐唾沫在亚伯拉罕林肯的那件衣服上，上面有使他们得自由的共和党人的血，却投票给一位天主教徒，不辞开枪打死了林肯。林肯的死是为了黑人种族，要使他们自由，不再做奴隶，而他们转过来投票给一位民主党人兼天主教徒。他们给自己招致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羞耻，因为什么？反而用他们的学问为黑人做了大量的宣传。绝对没错，我很高兴他们有许多人知道自己站在哪里。那就像我吐唾沫在那医治我，把我从罪人中救出来的基督身上一样，就像我为了别的事转过去反对他，转过身来背对着走开一样。哦，这种杂交的，哦，这世界还能维持多久呢？难怪主的意象在这里说，那我看见美国最终走到了一个地步，只剩下一大堆冒烟的废墟，它被炸光了。朋友，路我们快走完了，没有别的路了，四周根本没有路了，我们必定要走到那点，要面对的，杂交的。你说我不负责任，因为是夏娃做的那事，夏娃是做的那事儿，他代表了我们所有人。亚当老早就把我们代表成罪人了，我们都是罪人。他代表了我们人类堕落的天性，使我们远离神的道，把它杂交了。哦，我知道神说过了，但神肯定知道我是长老会的，我是卫理公会的，我是五旬节派的，神知道这一点。神只知道一样东西，那就是他的血。他知道的只有这个，他认得宝血，他不认得那种肤色，他不认得那种种族。一个人不管是黑色、蓝色、白色、棕色，不管什么肤色，神根本不看这些。他们是神的儿女，神造他们好像他的花园一样，他喜欢看到他们本来的样子，让他们保持原样。夏娃开始了那件恶事，因为他在那里跟另一个仅次于人的动物昆虫就混杂了这个种子。因为古蛇有个后裔，他不断有伤害。我正在为不明白的软弱基督徒选择站在信心的一边，让我们选择信心。你说那么借着信心，借着信心的繁殖，就是你说的，伯南弟兄。夏娃带入了他的神学，他和亚当试图一个一个找借口踢皮球，用军队的人说的推卸责任。那你所赐我的女人，蛇引诱我，蛇引诱我。古蛇从未给夏娃一粒苹果来引诱他。可任何有点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这点。蛇引诱我，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神咒诅了的东西，以致人们从蛇身上找不到一根骨头像人的。他们永远找不到，他们只会愚蠢的到处挖掘，都是这样。神自己藏起了那个秘密，没错。那当时地上满了巨人，约瑟夫说，那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你能想象吗？因为像约瑟夫这样的历史学家竟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他们作为天使就把自己注入到人的肉身中。一位历史学家，如果是这样，那么撒旦就是创造者了。这样我们在哪里呢？行，只有一位创造者，是神。撒旦只会歪曲神所造的，不义只是义被歪曲了。丈夫和妻子结婚是合法的，但不可跟另一个女人跑，行，那是歪曲。死亡是被歪曲的生命，一个被歪曲的教会是从原本教会模仿出来的，所以我们都因人类这个代表被定罪。亚当在神面前把我们代表成罪人，不信神话语的人，我们也不信神的道，在那基础上被带来受审。哦，神那么说了，但我知道神是一位良善的神，他不会那么做的。这种话我们听太多了。神是一位良善的神， 但神也是一位行审判的神，神是圣洁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愤怒的神。当神发怒时，我们要站在他面前，圣经这么说的，在他面前将是烈火。没错，不要试图用自己的感觉来判断神，我们必须照着神的道和他所说的话来判断的。不要发发脾气就离开，这是个大教会，他度过了许多风暴，那这个就是那个，要回到神所说的道上。当我站在神面前时，我因从未试图在这道上加添或删去这个东西，而被裁定是清白的。这道怎样就怎样完全的相信他，来教导人，紧紧的跟随的。那圣经说到这里，别人怎么说我管不了，但我必须持守那个。那说到西讲，他们说啊、哦、五旬节拜的信徒，他们说哦，伯兰弟兄，那是哦，我们过去常那样做，如果我们曾经做过，就让我们继续做。西脚耶稣做过了，哦，他们说那是不健康的，有脚气，我不在乎他们有什么，过去那些日子他们也可能有。是的是的，没错，亲人，神是医治者，瞧他们想找一条逃脱的路，这样说、哦、同一个杯子别人喝过了，我不愿再喝，除非用水烫过、哦、我的弟兄姐妹就是我的弟兄姐妹，阿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神是我的保护，我信靠他，让我回到这道上。我不在乎他是黑人，不管是什么，属于哪个教会，如果他是我的弟兄，他就是我的弟兄，我要遵行神的诫命。朋友，这就是原因，说到奉耶稣基督之名的水洗，我必须持守在那里。那这点拦阻了我在外面救许多的灵魂，肯定是这样。那在这个问题上，是由于极端三位一体信仰的拦阻。那我肯定相信父子圣灵是神的职分，但不是三位神，而是同一位神的三个职分。他是父子圣灵，但那些是他职分的称呼。他是父神，肯定的，他在太初就有了。他是子神，是成了肉身来到地上。他是圣灵神，他住在我里面，但都是同一位神，独一的神，有三个职分。他曾经是不能被触摸或什么的，然后他下来成了肉身，担当我的罪，背负我的罪，然后用着自己的血使我成圣，然后圣灵就能进来，他和我就能交通，像在伊甸园一样，我们彼此相爱。他是我的父，我是他的儿子，不是三位神，是同一位神。他造了我，爱我，并为我舍弃自己，他是在我里面的神。当他在地上时，他的名是耶稣基督，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可以靠着得救的。那如果这伤了我的朋友，我也无能为力，我宁愿伤我的朋友，也不愿伤我的父，瞧，他是我的亲属，我的父神，这是他的道说的。神永远不会允许我杂交任何的东西。这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哦，耶稣不再做同样的事了，哦，那可能是心灵感应，那可能是读心术，哦，我不相信我们这个时代会有，现圣经说我们会有，我相信我们正在仰望那位受膏的，像出去预告基督第一次到来的是约翰一样，他要预告基督的第二次到来，这是他所做的，他应许了要恢复人们的信心，回到神那里。约翰要干什么呢？恢复信心，以前所有的信心，曾在伊甸园的真正后裔来接受神的道，这信心曾在那里被杂交变成了教派，约翰来把他带回去。哈利路亚，在主来的大而可畏之日以前震动那国，那是约翰的使命，一位受膏者。那注意，那还有你说，那么为什么因为夏娃和亚当做了那事就定了我的罪呢？他们把我代表成一个罪人，我无能为力。是的，但是弟兄，又一天有一位从荣耀中下来了，哦，他就是那一位。现在我要花一两分钟来谈一谈的，有一位从荣耀中来到了地上，有一位下来取了最深的形状，他也是来代表我们。撒旦试图把他搅乱，哦，撒旦错了，他的每只手都在那里要搅乱他，但耶稣从未被搅乱，他背起十字架走上去。阿们，撒旦无法搅乱他，是的，不能，他跟亚当是不同类的，他从荣耀中来要代表我们。什么啊？可是亚当说，如果我妻子那么说呢，我猜那应该没问题。我呢，他说他得了一个启示，那说应该是这样的，我知道神说的是这样，但我老婆说 今天地方教会的成员也这样说，哦，我知道圣经那样说，但我的教会是这么这么说。哦，你这个可怜困苦的伪君子，你不明白吗？神说我的话是真实的，人的话都是虚晃的，要照神的道来接受它。神的道不在乎我妻子说什么，我教会说什么，是神说什么。所以他们看到那个给他妻子夏娃启发的，当他来迎战耶稣时，他说，哦，是的，经上说主要为你吩咐天使保护你，那他们要拖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说，是的，但经上还记着说，撒旦无法搅乱耶稣，他是神成了肉身，他是我的救主，我的神，撒旦无法搅乱他。那么耶稣做了什么呢？他走上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为世人而死，使他可以再次把人归还给神，成为什么儿女，就像他们被神学搞乱之前在伊甸园里那样。哦，神的，巴不得人们能看见这点，巴不得我能把这点敲入人的心里。耶稣受死，他便可以将人们从这个杂交的教会里带出来，他便可以将你的心思和信心从人说的话里带出来，回到神所说的话上，而不是一种杂交的信心。哦，神迹的日子可能过去了，那可能不会发生了。哦，弟兄，神说他要发生，问题就解决了，他是永远要发生的。神这么说的，耶稣死了他就可以繁殖回来。哦，哈利路亚，只有血可以那么做，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宝血里的化学成分，才能再繁殖出一个对神的话连一个字儿都不会更改的人。夏娃暴露了他的弱点，教会暴露了他所做的。他说，瞧，你可能是对的，神可能不要我负责任，那因为我没有，瞧，只要我受洗了，这有什么不同的？瞧，这有什么不同的？只要我，不，那表明你需要另一次的繁殖，那表明某个东西必须回到你身上，把你带到一种信心上，相信神所说的话，一丝一毫都不能从神的道上越过去，直到一切都应验了。人的话都是虚晃的，他的话才是真实的。基督来了，他就可以借着圣灵繁殖回来。哦，弟兄，现在我们正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圣灵向我们吹气，像我们现在这样繁殖回来，除去神学的垃圾，除去世界的垃圾，人造的教义，有敬虔的外貌，但却否认神的大能，繁殖回去，去到对神毫无玷污的信心上。耶稣说，那撒旦说，我知道经上记着说，但你知道他说你应当吃。耶稣说，经上还记着说，经上还记着说，哦，是的，经上记着说他要这么做，那你可以变，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在我面前行个神迹，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你让我看你做这事儿。那他若做，就是在体贴撒旦，看到神在那里的机制了吗？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瞧，他与道在一起，他每次都是用神的道击败撒旦，他持守的道。如果他们要繁殖我们回到神的儿女，像起初那样，我们怎么还能离开这道呢？如果我们不回到这道上，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我希望全世界听到这磁带，以及在这里听我讲的人，你们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如果我们是属基督的，就是从基督生的，我们必须回到这道上。我们永远不可能教人进到基督里。我的弟兄们，我们可以在全世界建造大教堂，我们可以建造制定了不起的教育计划，我们试图那么做，就搞出了那些的叛逆者。大多数的罪犯从哪来的？不是从那群文盲的人来的，而是从受过教育的人来的，从上层人物的那条线受教育的人来的。不久前，我跟联邦调查局人员站在一起，他指着那堵墙说，说我欣赏你的讲道。他说，你说不是穷人阶层引发的，一个懂得不多的穷人，他们不敢去胡来， 但胡来的是这种人，认为自己比其他的骗子更精明。他们看到他在哪里犯的错就去试。他走到拘留所，指出全国各地的所有青少年犯罪案，有 80% 或更多是来自上等人的社区的。聪明狡猾，看看起初呢，这表明的是该隐的子孙。那看看该隐的后代，什么是该隐的后代？从族谱追溯，他们一直下到该隐的后代，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精明的科学家、医生、上层人物、虔诚的上层人物。他们发明了冶炼各种金属的方法，建造华美建筑的方法，他们都是科学家。其他人是从什么出来的？农民、农夫、牧羊人等等。看到这个了吗？看看今天这些自高自大的人，他们已经把它杂交到教会里，以致教会不要没有文化真正爱主的穷人进来。传道人可能会讲到什么话，他们就刷门，人家把他们带出门外。如果他穿的不得体，不像琼斯或某个人穿的那样，他们就不要他留在会众中。你瞧，如果他们不能开一部好车，而是开一部破车的教堂前面，教会就不要他们留在那里。弟兄，哦，弟兄，你看不见吗？今天许多人甚至不欢迎黑人到他们的教会。哦，神呢，怜悯这样的伪君子。神呢，只要我有一个教会，我永远要门向愿意来的人开放。你坐着手推车来，我也不在乎，过来就是过来吧。我不在乎你是不是穿着工装裤。我说一件事，你们要与神和好。穿工装裤的可以坐在穿礼服的旁边，他们会彼此拥抱，互相称呼弟兄，肯定会的，肯定会的。穿粗布衣服的可以坐在穿丝绸的旁边，搂着他说：“姐妹，是的，他对你行了一件事儿。”繁殖回来。现在我们在做什么？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不是拿我们的神学来，而是让圣灵把我们繁殖回去，成为神的儿女。割礼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斯蒂凡说：“没错，割掉多余的肉，行，割掉多余的肉。”不需要的部分割礼被割掉。那在旧约只有男丁能受割礼，那多余的肉被割掉。那圣灵在末后要做的事，割掉多余的肉，割掉世界的神学，割掉人造的教义，割掉一切的不信，割掉一切的东西。斯蒂凡说：哦，你们这些心欲而未受割礼的人，为什么你们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朋友，他就在这里边，你必须走开。说，我瞧，那天晚上我听到一次演讲，说那些神医你最好留心他们。那不是什么神医，我也留心了他们，但我要留心神的道，看他说什么。我接受这道，道是这么说的。瞧，你得留心那些相信说方言的人，因为那是另一个时代的事，那些人只是魔鬼。道是怎么说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他们要说新方言，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耶稣给他教会的最后使命。今天圣灵竭力要做什么呢？要割掉那一切的不信，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竭力要带人们回到毫无玷污的道上。神说他要像没有参入神学之前的伊甸园那样，将他带回到伊甸园时的样子。那是人与神同行。他说如果树在这里不好看，他就说你拔起来栽在这边，风正在吹，他就说静了吧，风就静了。无论他是什么，他都控制一切的动物和地上的一切，都是他的。他是管理全地的神，但里没有掌管的能力。有位从天上降下来到这污秽中，证明了那是神的计划，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做了什么呢？受死叫我们能回去，借着宝血的义得洁净。今早他代表我们。哈利路亚。那你们说由于亚当代表你们罪人是错的，那么借着代表我们也得到了救恩，这又怎么说呢？你无法救自己，就像你无法提着鞋带跳到月亮上一样。你无法，你生在罪里，从一开始你就是个叛逆者。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帮不了自己，我们要怎么得救呢？有一位来代表了我们，就是耶稣。在神面前他来把我们代表成为神的儿女，他拆他的圣灵来，现在的正在这地方抚育，竭力要带我们回去，生出来，向我们自己死，重生，成为神的儿女，照着神的道来接受他，并相信神的道。那如果我们因代表被定罪， 我们怎么被定罪的？因为杂交，用神的东西跟世界繁殖，我们就是这样得到的。现在我们要怎样脱离那种杂交的，转身离开那些杂交的东西，回到这个上面，回到真理和神的道上。人的话都是虚谎的，神说的都是真实的，要持守这个，他再次把你繁殖回到这个里面。有一条路预备好了，今早有一位正站在神的宝座上代表你的，你的爸爸妈妈代表你，如同亚当和夏娃。没错，当你借着神圣的婚姻生到世上时，生孩子是神所命定的。现在你们又回到了同一个点上，像在伊甸园里像亚当和夏娃一样，是神的儿女。你回到了两棵树上，其中一棵是知识树，另一棵是生命树。那你想走科学杂交的路吗？看看你到了哪里。人用这种杂交使自己陷入了什么样的混乱呢？人用自己的知识使自己陷入了什么样的混乱呢？不想要成为孩子的样式，谦卑的依靠神，而想要接受科学分裂原子。看看他现在处在何等的混乱中，神就任凭人毁灭自己。就是这样，起初人毁灭了自己，靠着知识将自己与神的交通隔绝，他离开生命树去吃知识树，离开那棵杂交的树吧，去到原本的果子那里，它里面有生命，吃他的果子。耶稣说，我是由神那里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了玛拿，但没有用信心调和。在旷野吃过了玛拿，他们全都死了，但我是由神那里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凡吃这粮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他永不灭亡，他有了永生。今早让我们归回这棵树，让我们远离人说的话，让我们远离教会说的话，让我们回去拿起圣经，相信圣经。现在已经太近了，没有时间再去争吵了，我们永远也不会再有什么大组织起来。讲到七个教会时代时，我会证明这一点的。我们永远也不会另有一个组织兴起来。老底亚教会时代将只是五旬节派，搞出了宗派，一直往下往下，像那样往下，永远不会再有大复兴临到这块地。只有教会中剩下的很少几个将把那要来的拉下来，因为圣经说教会时代将在不冷不热的情况当中结束。没错，所以他必定得那样来到。那对大家说的，让我们远离这种杂交，让我们归回真实原本的果子，让我们归回神造我们做他儿女的地方，依靠神所说的，不要接受女人杂交的话。看着自然和属灵是怎么预表的吗？你看到我写在这里的意象的内容吗？女人怎样被赐予投票的权利？是什么毁了这个国家？那听着不是说你们女基督徒，女人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脊梁骨。你破坏了母性，从一开始你就破坏了国家，整个历史都是这样。美国妇女怎么样的？过去是我们到巴黎去拿时装，现在是巴黎来这里拿时装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下流污秽，就来找我们拿时装。怎么回事？魔鬼脱光了我们女人的衣服，他们脱掉了自己的衣服，每年他们都脱了一点，他们剪掉自己的头发，而神说这是错的，穿那些短小的衣服。圣经说妇女穿戴男子所穿戴的衣服，这在神面前是可憎的。现在你分不清他们还是男是女了。抽烟杂交，是的，杂交的，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男还是女了。没错，光是看他们外表，听他们说话，你根本就分不清他们属于什么性别。没错，朋友，我不是在说你们女基督徒，我的声音要传到许多国家，但这是杂交的。这美国已经被定罪了，根据意向的干了什么？他选了不该选的人。我不知道需要多久他会终了，但有一天他必定会的，这是主所说的。是的，他现在正走下坡路，他永远不会回来的，他完了。没错，从1956年大复兴时代以来，他已经完了，他弃掉神转身走了。那我想现在该结束了，是病人叫祷告队列的时候。那你相信魔鬼已经使人杂交了吗？还有国家，你相信这个吗？肯定杂交了，他杂交了教会，以致我们成了人造的教条，而不是敬畏基督的仆人。你明白为什么我们极力的谴责、震动、反对错误的事吗？当道和圣灵在这里这么说，进到它里面，我还怎能做别的事呢？ 我说主啊，我传讲的，他们还是照样那么传，他们还是跟过去一样做那些事，但无论如何都传讲的，只要继续前进，你的声音被录下来了。在审判的那日，他们将无可推诿，因为你已经听见了。行，没错，你听见了，信心是从听到来，听教会说呢，这听上去不对，对吗？听神的道，带你回到神的信心上。那你们今天早上了，那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祈求神让你放下一切，或许这个小信心会把那种杂交从你身上除去，带你回来做一个谦卑的仆人，走上来说我相信神。他们常常纳闷，我可以，那我想这么说，那听这一点。那有人说，伯纳弟兄，你事故中的超自然性，世界上根本没有地方可以相比的。一些的大人，我若不是因为录音，我本可以说出他们的名字，打电话叫我去，跟他们去，说你的事工是唯一的拯救世界的，为什么他不在别的地方，要回到这道上。神只能建立在那个根基上。如果在我给人施洗的方式上，在谈论圣灵的方式上，和我所做的事上，我错得那么离谱，那为什么神还尊重他呢？为什么他还行出那样的事？行，那是为什么呢？我这么说不是为自己，那样是不对的。但我想说，因为我站在真理上，就是这道，单单这道。人数增长，干大事，建大地方，对神来说没有任何利益，什么也不是，持守这道才算。神在这道中运行，正是这道，持守它，有永生神的神迹在我们中间。你想要像那样吗？你想要整个世界从你身上洗掉吗？哦，你们这小群，愿神祝福你们。我期待要跟你们一起度过永恒的，我期待有一天在彼岸跟你们一起在伟大的伊甸园里。但我到达那儿，不久前我有个异象，你们听过了。我朝那里看，我看见了所有那些人在那儿，他们几百万人。我说，你说耶稣要来我这里？他们说是的。然后我们跟你一起回去。我说，那么每个传道人都得那样站在那里吗？是的，先生。每个传道人都得与他的会众一同站在他的事工上吗？他说是的，先生，是跟我说话的这位天使那样说的。我说，那么保罗也得站在那里了？是的，保罗也得与他世代的人站在那里。我说，那么我知道我没事了，因为我已经逐字逐句的传讲了保罗所传讲的东西。当我这样说时，几百万人大喊道，那正是我们所依靠的，依靠的道。那道不管是什么，都是那道。那就是为什么我劝人们上来，就像今早要做的，他们先重新受了洗。保罗做过了，保罗遇见几个人，他们很快乐，充满神的美善等等，叫喊赞美神，正在举行大型的聚会。他说，在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使徒行传十九章。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有圣灵赐下来。换句话说，我们只是浸信会信徒，叫他们的牧师是个浸信会传道人，绝对没错。他是悔改信主的律师，浸信会传道人。保罗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是怎么受的洗呢？你们受了什么洗呢？哪一种方式？怎么洗？什么洗？我们是约翰洗的，那不再有效了。他们说，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他说，约翰只是行悔改的洗，只是那么多水够把他们放在水下，瞧，是悔改的洗，不赦罪，因为祭物还没有被杀。保罗说，是悔改的洗，告诉你们应该信那位要来的，要信靠耶稣基督。他们听见这话，就走进水里，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了洗。圣经怎么说？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说，若是天上来的使者，那听着，那我们要回到什么呢？那种杂交的东西你们要远离的。若是天上来的使者传别的福音，跟我所教导你们的不同，保罗给人重新施洗，他就应当被咒诅，更别说什么传道人、主教、教皇或神父了。甚至天使，光明的天使从天上下来，说了与保罗所说的相违背的话，他都应该被咒诅。朋友，我们怎么能够顶得住这一点呢？现在你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而你内心还是下了污秽，洗礼救不了你，但那是正确的一步。你得救是因着信心，借着耶稣基督，没错。但当你来到这一点，要看到这一点，然后又弃绝，那你就是又回去了。讲完这个小故事我就结束。那我以前讲过了，可能是在这儿。有一次，一位随军牧师，人们叫他去，那有个人被机枪打中，快死了。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曾经是。曾经是？他说，你在哪儿离开基督的？他说，我记不得了。牧师说，你最好想一想，因为你的肺部充满了血了， 说你最好快点，因为你被击中了，你的血很快就到肺部底下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快死了。他说是的。他说你认识基督吗？是的。我说那拼命的想想，因为你们说上位，你现在只剩下一点点时间了，想一想，现在拼命的想你在哪离开基督的，一直在挣扎，在挣扎，拼命在想，然后他脸上即刻露出了微笑。他说我记起来了，我记起来了，这就是你必须做的。记住，当你违反神的一个真理时，你就从那里离开他的，你就从那里离开他的。行，继续那样走对你没有益处，因为你必须回到这一点上。你是在绕道，我没有说你不是基督徒，那你是，你是在绕道。他们是以色列人，但没有都得救。行，没错。行，你那时是在绕道，你要回到那点上。那随军牧师他说我记起来了，我说就从那里开始。你在哪里离开了那条线，今早你就得从那里开始。他说现在我要躺下睡觉，我祈求主保守我的灵魂，如果未醒之前应该死去，我祈求主接受我的灵魂。他就死了。他离开基督的地方是在幼年时期，你可能在洗礼上离开了他，你可能在圣灵上离开了他，你可能在别的什么地方离开了他，不管在哪儿离开了他，不要接受这种教会杂交的东西。今早有一位要做你救恩的代表，你不需要再做一个罪人，你不需要再那么做。如果你是，那你就是。神不要你对做一个罪人负责任，他不会要你负责任，但从现在起，如果你拒绝这个代表，他就要你负责了。他不会要你负责，也许过去你还不知道水洗领受圣灵和神的大能的等等的差别，他可能不会要你对那个负责，你以前可能没有听过，但从这里开始你清楚了。回到这道上，回到神那里。现在让我们祷告，当我们祷告时你细想一下。主啊，我知道我是个必死的人，很快就会走，我已经度过了很多年日，很快我在地上就52岁了。主啊，我要忠心，我要忠实到底。全世界许许多多国家民族，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种族，我看到许多的信条，看到人们怎样混杂他们，搞出各种不同的争吵和扰乱，但在那些地方仍有许多真实的孩子，在那些地方，在那杂交的田地里仍有许多的男女，他们真的不想留在那里，他们以为自己正在行神的旨意。父啊，今早我祈求你，今天从我这一小群人中和那些将要听到磁带的人中除去一切的疑惑，愿你除去一切人造的信条。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发现人们教导一些并不是起初那样的东西，神造他是纯洁无玷污的，而人却因教导人的信条而废了神的道。父啊，现在临近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就像葡萄树，如果葡萄树长出一根枝子，那根枝子就是一根五旬节的枝子，充满了圣灵神迹奇事的果子，果子随着那根枝子，如果那根葡萄树再长出一根枝子，那就是同样的枝子。所以我们从它的本性就知道，但我们确实知道你可以把与它有关的果树嫁接到那棵葡萄树上，它必会靠葡萄树来生长。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拿橙树来使它长出不同种的柑橘类的果子，七种或八种，你可以把柠檬嫁接在上面，那它会在树上生长，因为它是柑橘类的果树，那它会生长，那酸橙啊和许多别的橘子，那许多别的柑橘类的果子都会生长。但如果那棵树又长出自己的枝子，必定是橙子，主要它会像头一根枝子一样。我们相信在这末后的时候必有一个教会，它将接受秋雨和春雨，在老底家时代它将分散到世界各地，它将是一个被召回到神原本信心的教会，它将是一个有基督耶稣行在其中彰显着自己的教会，王的呼喊声在它里面。神呢，你怎样一代又一代的开始，人们又是怎样拿那棵葡萄树把它嫁接进去，那靠他茁壮的成长，打着基督教的名义，却仍然传讲起初未曾教导的教义。哦，神呢，我们对此感到多么的难过，主啊，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做，但是今早我祈求你从我们心里除去任何人造的东西，主啊，把神的真道放进我们心里。我就要为病人祷告了，主啊， 我心里若怀疑神会垂听我的祷告，我还怎么能够走下去呢？父王，那样我自己就是一个伪君子了。神的，如果我心里还有一点疑惑，求你现在就赦免我。如果我做了或说了任何的错事，求你赦免我，让我进入真理当中。父王，我知道你的道就是真理，我要竭力持守那道。主要在我历代的教养中，我曾经被杂交了，以致我知道自己的头脑一片混乱，但我还能往下看，看见这道，我知道它是真理，我渴望在那里。主要我抓住那个抛在磐石上的锚，暴风雨使我四处飘摇，上下起伏，但我的锚锚住了，它锚在基督和他的道里。我相信你的道就是真理。主要帮助我绝不在道上有点妥协，而是继续带着神的爱拥抱所有的人，所有的种族，所有的肤色，各种信仰的人，所有的宗派，拉他们到磐石面前。父王，求你应允医治所有病人和受痛苦的，今天把人们带回到老式的复兴当中，带他们归回到原本的五旬节，带他们回到各种的福分上，带他们回来，就像主后33年降临的五旬节，赐给他们五旬节的祝福。愿神的大能进入教会里，愿神医治的恩赐赐给教会，愿有人说方言和翻方言，愿有说预言的恩赐和各种不同的彰显，不是假装的相信或试图去相信或伪装，愿他是真实无伪的带着道来，神的道被显明，说预言，各种的事情发生。你在你的道中说，你们中间若有人声称是或应当是先知的，他所说的若不应验就不要听他，但他若应验了就要听那先知的，因为我与他同在。愿神赐给我们那样的先知，赐给我们那种真实的，那种真实说方言的，那种真实翻方言的。父，求你应允医治有病的和受痛苦的，在我们中间显明你自己，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现在你们所有卫理公会浸信会的神的儿女，你们所有神的儿女，让我们举起手，闭上眼睛，向主来唱这首的歌，来敬拜他。
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救恩赎价，在歌歌他。
你们爱他吗？所爱他的人请说赞美耶稣。我们再说一遍，赞美耶稣。哦，我都用南非语说，就是 Praise the Lord。他们叫耶稣，他们叫他耶稣，赞美耶稣，感谢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耶稣。哦，多美的日子，多么赞美主，我们多么感谢良善的主。
我爱他，
只要敬拜的，像这样一篇严厉责备的信息之后，我们来敬拜他。
我爱他，
圣灵的甘甜又回来，
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 神独自宝血救我们，我们变得胜，一群奇妙圣徒因主名都成为幸福。虽然被轻看被藐视，终有一日主必带领幸福进入城门，一切无比值得。
我们大家一起来唱，
我们不住珍珠城门，要知道新鲜的事，我们拿起黄金赎金，似有一切甘甜跟血，我们歌唱叫喊翩翩起舞。
哈利路亚，
主擦干我们眼泪，隆重回家的头七日，将将是第一晚年。
请给我们起一个适合的调子，来再来唱一遍。你喜爱这些的歌吗？让我们来唱。
神独自宝血救我们，我们变得成圣，一群奇妙圣徒因主名被称为幸福。
阿们。
虽然被轻看被藐视，但终有一日主必他带领幸福进入城门，一切无比值得。
现在我们一起来唱，
我们不如珍珠城门，要知道新鲜的事，我们拿起黄金赎金，似有一千千根血，我们歌唱叫喊翩翩起舞，主擦干我们眼泪，隆重回家的头七日，将是第一晚年。
让我们边唱边握手。
神独自宝血救我们，我们变得成圣，一群奇妙圣徒因主名被称为幸福，虽然被轻看被藐视，但终有一日主必带领幸福进入城门，一切无比值得。
现在让我们向主举起手，
我们不如珍珠城门，要知道新鲜的事，我们拿起黄金赎金，自由一千根血，又唱又喊翩翩起舞，主擦干我们眼泪，隆重回家的头七日，将是第一晚年。哦，我何等爱耶稣，哦，我何等爱耶稣，何等爱耶稣。 因为他先爱我，我永不离弃他，我永不离弃他，我永不离弃他，因为他先爱我。
我永不离弃他，因为他代表我。阿们。他是我的救主，因为他为我而死，我不配，但因为他把我当作他自己的，他成了我，使我可以成为他。他成了罪人，但当我的罪，使我可以成为神的一个儿子。
哦，何等爱耶稣。哦，
主耶稣，我祈求你医治这里的每一个人。主要为你的荣耀，奉耶稣的名。
何等爱耶稣，因为他先爱我。
这些的老歌岂不给你一些的感受吗？那我记得一个黑人家庭过去常到这里来，那丈夫和他妻子呢，还有一个小女孩。那我不会唱，但我试着来唱一下。那我感到圣灵在我身上，阿们。他说：“
父爱亚当，堕落族类，何等宝贵神之爱，赐他独生子来受苦难。”用他恩典赎我们。
哦，我喜爱这歌。
父爱亚当落落族类，何等宝贵神之爱，赐他独子来受苦难，用他恩典赎我们。
我喜爱这歌，你们呢？那有些事岂不是？那这些信息激烈、严厉、刺痛，神的道就是这样，比两刃的剑更快。但当一切都结束了，看到伟大的圣灵就坐在会堂的什么地方看守着众天使。哦，一切都结束以后，看到主伸出膀臂，祝福开始降临。我们向他举起双臂，在圣灵的甘甜中敬拜神。他为你做了什么吗？就把你清扫干净，赐给你新的开始，带你归回这道。现在有几个病人要说，我今早来得医治的，这是我得医治的时刻。一二三四五，大约八个或十个。那好的，我不知道，那我的孩子们是不是愿意为我做一件事？你们愿意这么做吗？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是否愿意上来这里一下祷告的时候，那我想请你们大家到这个祭坛这里来。我们仍继续唱歌，请那些愿意接受抹油和代祷的人上来。那请那位弟兄过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然后进行洗礼，然后正式散会。那我猜想再过两三分钟后，最多十分钟。好的。
父爱亚当堕落族类，何等宝贵神之爱，赐他独子来受苦难，用他恩典赎我们。
如果有人知道那个黑人家庭在哪里，我希望在复兴会期间他们能上来为我来唱那首歌。他们住在百老汇的什么地方，我忘了他们叫什么名字，丈夫的妻子还有一个小女孩。他们有那种的停顿。
父爱亚当堕落族类，何等宝贵神之爱，赐他独子来受苦难，用他恩典赎我们。
看到了什么了吗？亚当的族类已经堕落杂交了，一路下来都是这样。他沿着那条线一路下来，从世界的属灵的，从不信神的道，到性欲的，到各样的污秽，一直到最低级的部分。哦，父爱亚当堕落族类， 何等宝贵神战，赐的独子来受苦难，下到最低级的地方，就是我们归回他的道，用他恩典救赎我们。那今早我们靠他的恩典站立，说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有权利得到这些祝福。耶稣基督受死为要医治你们每个人，没错，他应许了。这里我们知道那是真理，你们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理？那么它就是你的财产，它属于你，是你的。只有一件事会拦阻你得到的，就是撒旦试图告诉那个杂交的谎言。神是怎么说的？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们相信这是神的道吗？那不要容许撒旦告诉你任何别的东西。神的道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往多远？普天下。还没有达到普天下呢。要持续多久呢？直到世界的末了。为什么？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看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就是道。现在要放在神的每个原则上，只要放在上面，然后来到那点上说，神呢、啊、我悔改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了，我承认宝血了，我承认神的儿子了，我承认你我的父，你用圣灵祝福了我，现在撒旦试图使我遭灾，使我生病，我勇敢的前来，阿们，不被定罪了，我已遵守了你的道，我留在这里，就像西西家一样。当主说告诉以赛亚下去跟王说他起不了床了，他要死了，西家说，主啊，我在你面前存完全的心，我需要再活15年。主告诉先知说，回去告诉他，我应允了他，他不要活了。是的，事情改变了，你也必须这样来，不被定罪了。如果还被定罪，你只是在与空气斗拳，你必须达到清洁干净的地步。我相信这点，我站在这里，主啊，我相信他。如果你是个罪人还不认识神，就在这里告诉人说，主啊，我要得医治，我要侍奉你，但我现在把我的心给你，我在这里请使用我。像先知在殿里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天使就取了一块火炭。那我们就在教会里，在传福音的施工场上，我们用其他的服侍方式。那在这里圣经说，针对教会的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他们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用油抹他们，为他们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救那病人。你知道这经文，雅各书5章14节，这里的那位弟兄，我们的牧师，他是神所差遣圣灵充满的好弟兄。多少人注意到那位弟兄在往上走？你们注意到了吗？像星期天第一次听到他说预言，谁能想到卫理公会传道人会那样站起来呢？但当圣灵临到他身上时，事情就发生了。叫是的，他们见到他里面完全是自动的，像你要回到正确的繁殖中，这样你就必能前进。把生命放进麦粒里，放在适合的环境里，它就会生长，不用管了，它就会生长的。教会也是这样，如果你总能回到正确的事上，只要待在那里继续前进，有适宜的阳光、水分、赞美、哈利路亚、诗歌等等，就会带出这个，一直把它带到能达到的那点，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现在当他给你们抹油时，我要按手在你们身上。那首先我为你们每个人祷告，也请你们队列中的人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那只要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为什么这么做呢？那圣经从未说不让弟兄按手在他身上，而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他们若按手，对不对？他们若按手，你的手跟任何人的手一样，啊，总之算数的是神的手。所以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病好了。现在你们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让我们低头。那请你们全体教会的人在那里为这些人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把这一大队的病人带给你。神的，我心想这里的许多人，我相信他们每个都是你的儿女，被圣灵所生，被宝血洗净，被圣灵充满，预备主的再来。撒旦无法那样接近他们使他们犯罪，他无法接近他们使他们怀疑你的道是错的，他们继续走，甚至逐字逐句的跟随。然而撒旦试图过来折磨他们的身体，因为他知道他们的身体仍会犯罪，但他们的灵魂却得救了。他们的身体要归回到尘土，但灵魂要去到神那里。 所以撒旦试图折磨他，从他折磨的那一部分。但我何等的高兴，你把身体的得救也算在里边了。这是我们，这是我们复活的凭据，就是我们身体得医治。主要在今天的记录上，有几百万条的灵魂，几百万个身体得了医治。所以我们知道你就是神。现在他们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主要请眷顾他们。这人顾及到了那个人，人们想知道，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教会，拥有什么机构，属于什么肤色，接受什么信条，那些跟这个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主要他们是你的儿女，他们有些是卫理公会，有些属于浸信会，有些属于长老会，还有一些可能属于天主教，我不知道，有些是五旬节派的。但你不是按宗派的名字认识他们的，你认得他们是你的，他们是宝血买来的，他们相信道，站在这里，他们勇敢的前来。作为你的仆人，我为他们祈求。神的聚会结束时，愿会堂里没有一个人是软弱的，愿他们每个人都得医治。当你受膏的长老上前抹了油，那从他们额上流下来的油，油所象征的是灵。我们把油放在那里，让人们知道纯橄榄油倒在他们头上，这好比圣灵的到来一样。当我亲自按手在他们身上后，愿他们欢喜快乐地回到自己的位置。这是一件完成了的工作，一切都成了，他们都得医治了，他们回家必得痊愈。主啊，求你应允，喊声和赞美声要传遍全城，要去到这些人所去的每个地方。你知道我曾经得了胃病，但已经好了。我曾经得了什么什么病，但已经好了。那天早上我听到那个信息，要繁殖到这道上，我就归回这道，我相信这道。现在我好了，父啊，求你应允，我将他们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那现在我们低着头，我请长老那去远点，那 Teddy 如果可以请你们谁唱一下，只要相信，那现在就唱，那让一个一个的经过这里回到他们的位置上。我们要为他们抹油祷告。以下是伯南弟兄为病人祷告。